第四十八集，二人商量好后便各自行动。苏哲如今被贬为小小九剑，情况勉强比苏氏好一些，却还要照顾两大家子人，负担很重。他打算先回陈州带两家人到九江，让自己的家眷在那里等候，然后送哥哥的家眷去黄州。苏氏则和苏迈向黄州行去。正月时节，北方寒风凛冽，时而大雪纷飞，路上更没几个行人。父子俩在冰天雪地中缓缓前行，十分凄清。然劫后重生，想着一家人还能在一起，苏氏已非常满足。春来幽谷水潺潺，地波梅花草早间。一夜东风吹石裂，伴随飞雪渡关山。何人把酒为深忧，开自无聊落更愁。幸有清溪三百曲，不辞相送到黄州。苏轼从不允许自己一味消沉，一番愁苦后依然有。幸有清溪三百曲，不辞相送到黄州。一句如此，这寂寞冷清之中便生出一丝安慰，一丝希望。辞别梅花后，苏轼继续前行。行到黄州齐亭时，与一位身骑白马的汉子打了个照面。苏轼发现这个人很眼熟，同时他发现对方也觉得自己很眼熟。二人对视几秒后，终于认出了彼此。所谓人生四喜，不过是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眼下苏轼正是他乡遇故知，还是十多年前的故知，又是在如此需要故知的情况下，实在惊喜。那人正是陈造，二人相识于凤翔。多年前的一天，苏轼在山中游玩，碰到几位年轻公子打猎，便在一旁观看起来。几个年轻人正在追逐一只飞鸟，山中乱箭齐飞，然每一箭都巧妙地避开了那飞鸟。这时另一位年轻人缓缓拿出弓箭，只见他气定神闲，一箭就射中目标。
好，
苏轼一边拍手叫好，一边走上前去交朋友。一番交谈后，才知这位英姿飒爽的年轻人叫陈造，没想到这么招人喜欢的小伙子竟是自己那个讨厌上司陈锡亮的儿子。陈锡亮武将出身，或许是受父亲影响，陈造非常喜欢舞枪弄剑，性情洒脱豪迈。因他挥金如土又十分新潮，被陈老爹视作浪子。陈造的梦想是做游侠，一心仗剑走天涯。苏轼怎么也想不到陈大侠居然过起了隐居生活，更想不到会在这种偏僻的小山村与他相遇。毕竟陈家有豪宅良田，日子比这儿舒服多了。不管怎样，久别老友再次重逢，实在是一桩再喜不过的喜事。听说苏轼被贬黄州，陈造豪迈一笑，邀苏轼到家中做客。苏轼父子这便来到陈家，在天寒地冻中走了这么久，能在友人家中喝上一口热茶，实属幸福。陈家虽然简陋，全家人却质朴热情，屋内欢声笑语，热闹极了。如此热闹了五天，父子二人拜别陈家老小，继续赶路。临行前，苏轼与陈造约定以后要时常相聚。黄州城离这儿不过一两日路程，苏轼和陈造确实有机会时常见面。农人苏东坡。1080年，元丰三年2月1日，苏轼父子抵达黄州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一次苏轼是作为犯官被流放，没有权利参与公务，更没有官舍可住。 朝廷发放的俸禄更是十分微薄，聊胜于无。说白了，就是在当地官员的看管下服刑，只是监牢比御史台的大些，行动也更自由些。好在苏轼名震天下，威望颇高，走哪儿都有人认识，倒也能勉强找个安身之处。这安身之处就在黄州定慧院，寺院里的住持对苏轼礼遇有加，苏轼父子便与和尚们一处吃斋，虽是借住，也总算安定下来，不用再受奔波之苦。人地两生，门前冷清，苏轼觉得自己要多惨有多惨，悲伤极了。然此时有一个人却非常高兴，他就住在黄州对岸的武昌，仰慕苏轼许久，只是一直无缘相见。听说苏轼来了黄州，便马上渡江而来。这一日，距苏轼被贬黄州还不到十天。此人正是苏轼的四川老乡王奇玉。王家属于皇亲，富甲一方，祖上颇有家财，曾在四川乐山监卫修建一座书楼，该楼建得十分讲究。苏轼丁母忧时，还曾游览过这座书楼，很开了一把眼界，感叹道：云是昔人藏书处，磊落万卷今生尘。王奇玉，字文甫，一个妥妥的富二代，不知为何搬来了湖北。此番与他同来的还有他弟弟王奇万，有客来访，苏轼自是十分欢喜。很快三人就久仰久仰，幸会幸会地聊了起来。聊着聊着发现大家居然都是四川人，马上又用家乡话开聊，一聊就是大半天。王氏兄弟临走前，苏轼热情地出门相送，送了又送，望了又望，手挥了又挥，直到看不到人影了，才恋恋不舍地回去。此后王家兄弟经常来探望苏轼，一来二去彼此就熟络起来。苏轼才知王家兄弟竟然就是那座书楼的主人，三人更是惊喜不已，不住感叹有缘有缘。不久，老朋友朱寿昌也差人送来水果美酒并一封书信，信中满是鼓励和宽慰，简直就是一个温暖的小太阳，令苏轼非常感动。其实这个小太阳比苏轼大了整整22岁，说起来也是一位十分传奇的人物。朱寿昌的父亲是工部侍郎，朱寿昌成年后袭父亲官位入仕，仕途平顺，生活富足，然他经常心绪忧愁，甚至会突然痛哭流涕起来。